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三十四。那红书。为保罗牧师2020年3月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0日。我们来到66号公路系列的第34讲那红书。耶稣说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因此这应当促使我们带着新的眼光重新阅读圣经，思考基督究竟在哪里，他如何贯穿整本圣经。当我们今天来看那红书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开篇经文取自那红书第1章15节。我想这段经文听起来会让你感到十分熟悉。请听神的话语看啊，又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神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灵，使我们看见圣经确实是在讲述基督的位格、工作和得胜，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真理，使我们知道关于你当信什么，也知道当如何行事为人。我们奉他的名祈求，阿们。我认为那红书可以被看作是约拿书下集。几周前我们刚刚讲过约拿书，约拿来到尼尼微传道，我们也谈到了尼尼微人的邪恶。后来尼尼微出现了一场伟大的悔改，而现在当我们来到那红书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到150年，尼尼微又回到了从前的老路上。因此尼尼微当初的悔改和蒙拯救并不是永久性的，而只是暂时的。如今他们再次变成了那些充满发明性的邪恶之人，残忍暴虐，喜欢折磨别人。他们压迫任何他们认为可以被利用的人，只为了自己的繁荣昌盛。尼尼微就是这样邪恶。如今尼尼微的罪责更大了，因为这是一个曾经认识主的国家。他们曾经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相信神。因此我们在尼尼微身上看到了圣经中的一个原则，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尼尼微曾领受更大的光照，因此如今也承担更大的责任。也许听到一个古老旧约国家的灭亡并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特别。一个名叫尼尼微的古代文明，一个属于亚述的城市。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知道尼尼微，仅仅是因为约拿书很有名。约拿书因为那条大鱼而成为旧约中广为人知的一卷书，所以我们才知道尼尼微。然而我们对尼尼微几乎一无所知，这本身反而更证明了神的主权、能力和严厉审判，而不是证明尼尼微无关紧要。尼尼微作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在整个古代世界几乎无与伦比。如果我现在创造一个平行宇宙，在那个世界里你们从未听说过罗马帝国，或者从未听说过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在古希腊时期的征服，你们一定会说这怎么可能。但事实上亚述帝国在权势上完全可以与罗马帝国相比，也可以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相提并论。然而今天我们对尼尼微以及亚述人几乎一无所知。他曾经庞大而强盛，圣经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之所以强调，也是因为圣经在强调这一点。他巨大而强盛，圣经甚至说绕城一周需要3天的路程。结合圣经、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资料，我们知道围绕这座城市的城墙高达100英尺，宽到足以让3辆战车并排奔驰。城中还有1500座瞭望塔，用来保卫城市安全。在所有古代文明中， 没有哪个国家比尼尼微更有理由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充满信心。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自信的国家。然而，仅仅100多年后，它就被巴比伦摧毁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再过几百年，人们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了。你无法在古代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人们只能猜测。这就是神对这个强大国家的审判。它变得如此邪恶，甚至在经历过神的恩典之后仍然如此。而且它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神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因此在短短三章之中，我们看到那红书几乎完全专注于描写尼尼微的毁灭。第一章讲到毁灭的确定性，第二章讲到围城和攻陷，第三章则讲到尼尼微的邪恶，以及这种邪恶如何招致即将临到的审判。当你阅读那红书的时候，至少对我而言，我必须停下来思考。我甚至走到楼下，对妻子说，我不知道这篇讲章该往哪里讲。后来我出去散步，走到水边祷告，思想。我一直在问自己，这篇讲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因为一卷书如果主要是在描述神对一个古代文明所施行的报应和审判，那它对我们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当我讲到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像麦克刚才提到的那样，成为被改变的人。我希望你们或者得到安慰，或者受到挑战，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我希望你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好。我希望你们的敬拜被提升。我希望看见这些事情在讲道中发生。如果今天有一个不认识主的人走进这里，我希望他能够认识主。讲道总有许多盼望达到的目标。然而，我眼前所读到的却只是神对尼尼微的烈怒。整卷书似乎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当我查考内红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发现事情变得更加令人困惑。顺便说一句，加百农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源于那红之村。如果你研究他的名字，你会发现先知的名字常常透露一些信息。而那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或者报仇。这并没有帮到我，因为在我看来，这两个词似乎完全不一样。然而，这正是其中的谜题。你必须思考，为什么当报仇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人们反而会得到安慰？神的百姓为什么会因为一个国家遭受审判而得到安慰？先把这个问题暂时放在那里。让我们重新回到那红书，对它做一个整体的浏览。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卷书一开始就全速前进，毫无铺垫。那红没有热身，也没有慢慢进入主题。从一开始，我们就读到神对尼尼微充满烈怒，而且所用的语言极其强烈。神要为他们掘墓，因为他们是污秽邪恶的。我记得几周前我曾解释过，为什么约拿如此不愿意把救赎的信息带给尼尼微人。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尼尼微人就像旧约时代的纳粹一样。要记住，在旧约时代，几乎所有围绕着以色列的国家都像纳粹一样邪恶。但亚述人却是纳粹中的纳粹，是最坏中的最坏。当一个国家的邪恶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亚述就是那样的代表。因此，神基本上是在说，我绝不以恶人为无罪。你们的日子已经数算完了。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这样的话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试探，把神想象成希腊神话里那些反复无常的神奇。仿佛他坐在奥林匹斯山上，和其他神明一起喝了太多酒，现在终于忍无可忍，大发雷霆了。我的一些无神论朋友就是这样读这些经文的。他们会说，看吧， 你们的神总是这么愤怒，总是这样那样。但我们必须明白，冒犯神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而且，当人冒犯神的时候，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彼此伤害。当人离弃神的时候，压迫穷人和弱者必然随之而来。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尼尼微所充满的是一种深重的黑暗。如果我们真的走进那座城市，我们几乎能够看见那种黑暗，闻到那种黑暗，感受到那种黑暗。我认为，我们今天之所以难以理解什么叫做义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离开神恩典的人会对别人做出什么事来。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有时候我们读旧约会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好像那些民族其实都挺不错的。我们读到亚摩利人、亚玛利人、比利洗人被以色列人击败的时候，好像觉得那就像今天有人跑到一个普通城市，比如威奇托，把所有人都杀了一样。于是我们会想，为什么不能放过他们？他们不是好好的吗？事情根本不是这样。那些民族残暴而邪恶，他们彼此残杀，杀害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假神。我们所面对的是难以形容的邪恶。而那红书所记载的，正是神在说，够了，到此为止，结束了。我告诉你们，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夸张。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亲眼目睹当时发生的一切，我相信没有人会因为神要终止这一切而感到不安。想想奥斯维辛集中营吧。如果你走进去，看见里面发生的一切，你会不会说，我真的不太能接受神结束这一切？当然不会。我们会祷告求神结束这一切。而这正是那红书里正在发生的事。当第一章快结束的时候，在这一切审判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段熟悉的经文。旧约中有许多经文后来被新约引用，但那红书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而这一段正是其中之一。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引用了这节经文，不过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它的应用也略有不同。那红书一章十五节就是我们开头读过的经文，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保罗引用这节经文时，说的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他用这段经文来说明福音宣讲的荣耀，说明基督如何胜过撒旦、罪恶和死亡。因此，保罗引用这节经文时，不再是指亚述人，而是指魔鬼、黑暗和罪恶，以及基督宝血所带来的拯救。他使我们胜过最大的仇敌。保罗常常这样做。他会把旧约中的历史战争作为属灵征战的预表。他谈到信心的盾牌、圣灵的宝剑等等军事用语。所以，保罗是在说，正如当年尼尼微是一个仇敌一样，今天我们也有仇敌。而福音的宣讲，就是把得胜的信息带给那些需要从仇敌手中被释放的人。但我也希望我们注意这里面更深一层的原则。当神应许恶人将被除灭的时候，神要他的百姓做什么呢？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这似乎正是他们知道拯救即将来到之后应有的回应。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从更深的意义来说，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同样应当守我们的节期，也应当履行我们的誓约。有时候，当事情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人真的很容易灰心。你们有过这种感觉吗？你是否曾经觉得 自己所相信的基督信仰并没有按照你原来想象的那样得到回报。你不断等候，不断付出，不断忍耐，不断努力，忠心地跟随主。你一直在等待人生的转机。坦白说，当我看到有人因为遭遇苦难而离开信仰时，我总是感到震惊和难过。我真的无法理解。让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今天那些要接受长老会接纳成为教会成员的人，那些已经公开承认真实信仰的人，你们有一天都会死去，而且死亡未必会很舒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你的信心不会让你免于今生的忧伤、痛苦和心碎，但信心能够使你脱离绝望，并且向你应许永恒的平安。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继续守我们的节期。在我看来，今天我们要守的节期就是主的圣餐。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继续履行我们的誓约。教会成员不是都曾立下誓言吗？他们承诺相信神，承诺凭信心而活，承诺持续忠心地跟随主，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应许要胜过仇敌。有时候我必须承认，这会让我有一点不安。我并不想过分批评别人，但有时候某个人遇到一件好事，就会说神真好。我知道他说这话是出于好意，我也完全赞同神是良善的。但有时当人们因为一件好事发生就说神真好的时候，我心里会想，神在那件好事发生之前不也同样是良善的吗？而这让我有一点担忧。如果发生的是坏事呢？那时候你还会像雅各所说的那样，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吗？这些都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因为属于基督之人的最终胜利已经确定了。这胜利使你不仅仅是一个得胜者，而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基督复活后不久，使徒约翰曾描述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如果你想知道当时的黑暗有多深，那就是一个例子。我并不认为这句话今天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应用。今天仍然有世界、肉体和魔鬼这些仇敌需要对付，但当约翰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情况更加严峻。历史学家估计，当时全世界大约有2亿到4亿人口，而真正的基督徒可能只有1万到2万人。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徒只占极小极小的比例，而这些信徒还长期处于逼迫和折磨之中。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要忠心地做一个基督徒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当时成为基督徒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优势。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一个人若想竞选总统，恐怕仍然需要多少表达一些对神和基督教的认同。过去这几乎是不可谈判的条件。至于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但在约翰那个时代，情况完全不同。使徒保罗甚至说，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也就是说，从社会利益和现实好处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有什么理由促使人跟随基督。因此，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人听见福音，却知道一旦加入基督徒群体，生活将变得非常艰难。最大的困难不是音响系统出了问题，也不是椅子不够舒服，更不是房间太冷或太热。真正的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这些经文写成的时候，如果你信主，你的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在对信徒充满残酷仇恨达到顶峰的时候，约翰又写下了另一段话。从外表看来， 我甚至觉得这段话听起来几乎有些不可思议。那就是启示录一章四至六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句，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真的吗？如果我是那七间教会中的一员，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那个充满怀疑的自己大概会说，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这样啊。你是在告诉我，耶稣是尼禄之上的统治者吗？因为据我所知，现在看起来掌权的明明是尼禄。这是一篇写给受逼迫教会的信息，告诉他们究竟是谁在掌权。在众王之上还有一位君王。这是一个关于最终胜利的应许，是关于战胜邪恶、罪恶和死亡的应许。而这样的应许应当激励我们在信仰中坚持到底，守我们的节期，履行我们的誓约。你看，在人的灵魂深处必须有某种更深层次的真理来支撑我们。使徒保罗就曾谈到这种因疲惫而想放弃的试探，他完全理解这种感受。我累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落后，我越努力向前似乎越困难。因此他在加拉太书六章九至十节写道，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保罗特别强调信徒一家的人，因为可以说当时最需要鼓励的人正是他们。那些属于信徒大家庭的人正在承受整个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所以让我们继续守我们的节期，让我们继续履行我们的誓约，因为神已经亲手施行了拯救。到了第二章和第三章，尼尼微的毁灭被进一步描述。正如我之前所说，那里的重点在于表明这场毁灭是罪有应得的。所以我要再次提出那个问题，为什么报仇能够带来安慰？如果按照那红名字的两个含义来看，为什么报仇和安慰能够放在一起？为什么神的百姓会因一个国家受到审判而得到安慰？那红书与约拿书有些不同。神百姓所得的安慰并不仅仅像我们在约拿书中所讨论的那样是一种个人的报复心理。这并不是说我就是讨厌那些人，我不希望他们得救，我不希望他们悔改。还记得约拿怎么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我知道如果我去那里，他们就会领受你的恩典。所以我才往他失去，而不是往尼尼微去。因此，这里绝不是在认可个人的怨恨和报复。这里真正强调的是，神的百姓知道，神必定会处理邪恶。他会处理一切邪恶。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绝不以恶人为无罪。似乎神把一种本能放在每个人里面，让我们相信善终究会得胜。我们心里都有这样一种观念，最终好的一方会赢。前几天我刚读到一个东西，叫做海斯法典 Hays Code。 有人听说过吗？海斯法典是好莱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定的一套规范。当时电影明星不断爆出丑闻，电影内容也越来越混乱，于是他们制定了一套规则，规定哪些内容可以出现，哪些内容不能出现。后来到了60年代，这套制度被电影分级制度取代了。 如今我们不再有法典，只剩下分级制度。事实上，现在的好莱坞已经没有任何类似的道德规范了。例如，在海斯法典时期，如果电影中的两个人接吻，至少有一只脚必须踩在地上。两个人不能同时躺在床上或沙发上。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规定，电影不允许把牧师或传道人描绘成负面人物。我觉得如今他们大概有一套完全相反的法典了。无论如何，海斯法典中有一个原则，就是邪恶不允许获胜。他们不希望观众看见一部最终由邪恶获胜的电影。当然，这种规定早就消失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普遍相信善终究会得胜。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在对待尼尼微的事情上已经宣告了这件事。神所宣告的正是善终将得胜，公义终将获胜，所以要坚持到底，因为你所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最终的胜利属于你，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藏身在那位得胜者的翅膀荫下。当我阅读那红书的时候，这正是最打动我的信息。以前我常常和一群越战老兵在海边打排球，打着打着，海面上有时会飞过大型军用直升机。你们见过那种直升机吗？那种庞大而强劲的机器，轰鸣声甚至能够震动你的胸腔和内脏。我们常常停下来看着那些直升机飞过，我能感觉到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于是我会问他们，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他们通常会笑一笑，然后说，那声音要么意味着拯救，要么意味着毁灭。在越南战场上，当他们听见直升机的声音时，一切都取决于一点，那是谁的直升机。在确定之前，那声音既可能是拯救的声音，也可能是毁灭的声音。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福音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乃是拯救的声音。它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拯救了。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要守我们的节期，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誓约。最后，当我们纵览那红书的时候，还会学到一件事，神会赦免那些悔改并且与罪征战的人，但他绝不会纵容那些执意活在罪中的人。如今，人们常说一句话，神接纳原原本本的你。我想，甚至有一些诗歌也是这样唱的，照我本相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确实是真实的。正如大力水手常说的，我就是我。如果神要接纳我，那么他只能按着我本来的样子接纳我。因为在任何一个时刻，我就是当时的我。如果神永远不接纳现在的我，那他就永远不会接纳我。但人们常常把神照我本相接纳我进一步理解成神会让我继续保持原样，而这是错误的。无论你对于重生与信心先后的神学理解如何，我个人认为重生先于信心。但无论如何，只要我开始愿意跟随神，那一定是因为他已经先在我里面做工了。神首先改变我，他改变我对救主的态度，然后他改变我对主宰的态度。他不会把我留在原地。如果神的目标是救赎我，却又让我停留在原来的样子，那将是最大的失职。最后，让我们看看那红书中的基督。我们已经引用过罗马书10章15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10章15节。因此，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那红书与基督之间最明显的联系，就是那终极的拯救。这种拯救 不再是借着一个国家打败另一个国家而实现，而是借着基督战胜死亡和阴间而实现，并且应用在我们这些被罪压伤的灵魂身上。不过，我还想再往前推进一步，因为那红书中所记载的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那些都是真实的历史。而且我认为神今天仍然在列国中工作。我不认为神曾经有一天说我不再管理列国了。我以前设立君王，也废除君王，但现在不做这些事了。事实上，在我们许多人心里潜藏着一种马基安主义 Martianism 的异端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旧约中的神和新约中的神不一样。仿佛新约中的神是升级版、改良版的神。但我要告诉你们，基督的工作不仅仅救赎我们的灵魂，这当然是最重要、最高层次的工作。他的工作同样影响着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正如尼尼微的例子一样，不是天堂在叹息，而是受造界在叹息。整个受造界都在呻吟。而基督的工作正是在满足这种叹息。因此，对于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什么，我们应当抱有盼望。当福音书第一次把基督婴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已经预告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将会带来兴起，也会带来跌倒。这个孩子将引发巨大的冲突。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中，我们读到一个名叫西面的老人。他是一个公义虔诚的人。他一直在等候。而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他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安慰不正是那红名字的含义吗？那么，这种安慰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要明白这一点，你必须先理解西面的处境。西面活在外邦政权的压迫之下，他先后经历亚述、希腊和罗马帝国势力对以色列的长期辖制，尤其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正承受着罗马帝国沉重的统治。他仿佛在说，我一直感受到这头巨兽压在我的肩上，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神所应许的安慰呢？于是神赐给他一个伟大的应许，在他离世之前，他必亲眼看见那位要拯救神百姓的救主。他不会在见到基督之前死亡。因此，西面和亚拿虽然在福音书中出场篇幅很短，却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当约瑟和玛利亚把婴孩耶稣带到圣殿时，西面与他们有一段对话。如果我是父母，我会觉得他说的话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当时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重要时刻。孩子被带到圣殿，按照旧约的礼仪献给神，一切都显得庄严而美好。可西面却说，我要告诉你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会刺透你们的心。如果你是一位母亲，你大概不会特别想听到这样的话。你怀里抱着自己的孩子，而有人告诉你，这个孩子将来所经历的一切会刺透你的心。事实上，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会带来冲突。父亲与儿子相争，母亲与女儿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正如耶稣所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此，西面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人们会毁谤他，而他的来到将带来兴起，也带来跌倒。许多年前，我曾在一个大型特会中讲道，我当时大概是在讲加尔文主义。有一个人举手提问，显然他明白加尔文主义所包含的含义。他说，那么福音并不总是好消息，对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问题。 当然，他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赞同我，而是为了反驳我的观点。但当时我立刻想到了使徒保罗的话。保罗说，福音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出死入生的香气，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出生入死的香气。福音带来兴起，也带来跌倒。在这信息面前，没有中间地带。坦白说，我甚至不确定七面的话是否真的让玛利亚感到那么困惑。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见过玛利亚对天使报信的回应。当天使告诉他将要童女怀孕生子时，他发出了那篇著名的赞歌，后来被称为尊主颂。在那首赞歌中，玛利亚已经预见到这个孩子将会如何影响整个世界。他这样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福音1:51-53。这些都是关于基督进入世界所带来审判的预告。基督就是人类问题的答案。他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救赎我们的灵魂。如果没有灵魂的救赎，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主救赎灵魂的工作永远是首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必须重视神的话语和圣礼。这必须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然而，基督的工作并不停留在那里。他的工作从灵魂的救赎开始，进而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也影响整个受造界的每一个层面。正如尼尼微所经历的那样，神终究会把他的公义带入历史之中。也许你会问保罗牧师，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不知道。也许需要几百年，也许需要几千年。神常常以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方式，把他的旨意烘焙进历史的蛋糕里。事实上，我认为这件事已经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甚至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多。只是我们的眼界太有限，我们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太狭窄，因此常常看不出来。然而，神的应许始终没有改变。如果地上的君王不亲吻子，这里的亲吻子并不是一种屈辱性的讨好行为。他的意思是俯伏在那位至高者面前，承认那位真正良善、公义、真实的主，承认永生神的荣耀，承认一切正确的、一切良善的、一切真实的都源于他。因此，我愿意俯伏在神儿子的面前。神的应许是那些拒绝这样做的君王，他们的日子已经被数算，他们终将灭亡。而你我蒙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忠心，因为只有一个国度会存留到最后，那就是基督的国度。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把我们带到一个真正认识主的地步，使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主人，也知道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求你使我们在行善的事上不致灰心，使我们能够在信仰中恒久忍耐。无论是在生活的哪一个领域，都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愿我们对人的爱、对人的服侍，以及甘愿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的心智，都源于一个事实，耶稣曾经先这样对待了我们。因此，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他伟大的爱、恩典、怜悯和仆人的样式。愿这样的生命不仅成为我们个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教会的祝福，并且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